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生命花园知识与启迪，让我们一起听故事，探讨新闻热点，了解人文历史，启发思考，探索未知。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继续呢来说一说圣诞节哈。刚才呢我们讲到圣诞节的来历，也讲到呢圣诞节这12月25号啊，实际上呢并不是准确耶稣基督的生日，但是呢教会呢为了符合当时老百姓已经约定俗成的这个纪念冬至啊或者纪念太阳神的节日呢，就干脆呢就选用了这样一个日子来庆祝哈。后来呢大多数教会呢都接受了12月25号作为圣诞节，但是呢又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各地的教会啊在当时呢使用的历书呢是不一样的，具体的日期呢不能统一。我们今天可能大家觉得呢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哈，实际在当时呢这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就像我们的阴历一样哈，不同的地区呢可能一年的开始啊算的日子呢是不一样的。后来呢教会呢就说呢，就从12月24日到第二年的1月6日啊都定为呢圣诞节节期，在英文中呢叫 Christmas Tide。那么各地的教会呢可以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在这段节期之间呢你选一天你来庆祝呢圣诞节。在今天呢大部分天主教会和新教为主的这个西方世界呢，圣诞节呢是定在12月25日。但是呢在今天白俄罗斯啊、埃塞俄比亚呀、俄罗斯啊、塞尔维亚呀、格鲁吉亚呀等等这些传统东正教地区呢，圣诞节呢是1月7日。在基督教中还有一个特别传统呢，叫亚美尼亚传统，它的圣诞节呢是1月6日，人们呢也把这一天呢称作圣灵节。我刚才说呀，圣诞节呢在西方的传统中啊，就像我们华人庆祝春节一样啊，它有很多的习俗。那刚才我们也讲到呢，实际上圣诞节呢它是基督教对当时异教啊，在欧洲的很多异教呢它的一种改造哈，或者说呢一种包容，把很多异教的元素呢融合在里边。这个呢在当时的教会来说也是没有办法的选择哈，因为当时的人呢普遍都没受过教育，人们只是传统中啊有一些宗教的概念啊，所以只能在这些基础之上呢对他们进行改造。所以就造成呢在今天呢我们会发现呢很多国家呀这个圣诞的习俗呢差别很大。在今天呢很多圣诞的符号和活动啊，比如说呢圣诞节吃火鸡啊，有些国家呢会有圣诞柴呀、要挂冬青这个花环呐、还有呢互相赠礼物啊，这其实呢都是不同的欧洲传统的一些异教的习惯哈。因为对冬至和太阳神的庆祝呢，在基督教到达北欧之前呢，这个就已经在当地呢广为进行了哈。包括呢圣诞树呢实际也不是基督教的哈，是当时德国地区呢他们自己发明出来的。但是这些习俗呢今天已经全球化了，都被用在节日里边哈。那咱们接下来呢就说一说呢这个圣诞的民间习俗哈。咱们先来说一说呢这个圣诞老人哈。可以这么讲，经典的快乐的圣诞老人呢他的形象包括呢他的服装和他的样貌哈，都是在1930年呢可口可乐公司呢设计出来的。所以圣诞老人呢这是一个商业创造的结果哈。圣诞老人的原型呢源自大概四世纪啊，在小亚细亚的呢一位主教，这个人呢叫尼古拉斯，他后来呢被封为是圣人哈。他活着的时候呢，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呢，就是到了一年年末的时候啊，他就带一些礼物呢给他周围的一些小孩子。后来呢，人们为了纪念他呢哈，就把他这个形象呢。和当时在北欧传统中一位老精灵啊，充满爱心的一位精灵，专门是看顾小孩子的形象呢，就结合起来了。 就塑造出来一个呢圣诞老人的形象啊。那么这个传统传到美国之后呢，就更加具体化了，说圣诞老人呢，他总是快活的在圣诞前夜呀，他乘着一个驯鹿拉的雪橇跑到每个人家中啊，从烟囱呢爬到屋里，留下给孩子们的礼物哈，也会吃掉呢孩子们为他留的食物。那么在其他一年其他的时间中，他干什么呢？他是忙着制作礼物，也会呢监督孩子们的行为，并且呢记录下来。那今天我们作为成年人，或者是作为一个东方人，我们听到这个故事呢，就马上就意识到，这不就是家长们教育小孩要听话的一个方法吗？对吧？不过呢，这个故事哈，或者说这个形象呢，就深入人心。在1930年呢，可口可乐公司啊，他们就把这个形象呢就具体化了，就为圣诞老人呢就设计了一个红白相间的衣服哈，并且强调呢小孩子可以向圣诞老人要礼物。所以在很多国家里边呢，孩子们呢就准备好一些空的容器啊，以便圣诞老人呢可以装进一些小礼物，比如说玩具啊、糖果啊，或者呢水果哈。那么特别在美国呀，当时的孩子们呢1930年代哈，他们就在圣诞夜呢在壁炉上悬挂一个袜子，因为他们听说呢圣诞老人要从烟囱里边呢要爬下来把礼物放在袜子里面嘛。很明显呢，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业操作哈，这样可以大量的促进呢玩具啊、糖果啊、水果啊它的销售啊。不过要是说呢圣诞节送礼物呢全是可口可乐公司发明出来的呢，这个就有点冤枉他们了哈。在圣诞期间互送礼物呢，这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欧洲的传统。在今天德国的很多地方呢哈，在很早以前呢，人们就在年末的时候庆祝冬至日啊，大家呢就互送礼物啊。在北欧地区呢也有一个传统，到年末的时候呢人们要互送礼物，而且呢是每天要送，最长的时候啊就是连续30天呢要给家人呐、朋友啊，大家都是每一天送不同的礼物，互相送了啊。一般呢就是夜晚或者呢一大清早送出来，这呢是一个西方的传统啊。那么接下来呢咱再说说这个圣诞卡是怎么来的哈。圣诞卡呢起源是1844年，当时呢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呀和阿尔伯特亲王呢在伦敦的温莎堡庆祝圣诞节，他们呢就写信呢邀请当时的这些家人的这些孩子们哈、儿童们到温莎堡参加圣诞节宴会，然后呢在邀请卡上呢写一些祝福的词句。后来大家觉得呢哎这个挺好啊，就纷纷效仿哈、在卡片上写上祝福的词句来祝贺圣诞节和新年。从那以后呢人们就开始在圣诞节互赠圣诞卡，表达祝福和关怀。到了19世纪末期哈，英国呢有一位叫亨高尔的青年，他呢是一家雕刻店的学徒。在一年圣诞节里呢，他因为工作繁忙啊，没有时间呢写信，也就是写圣诞卡呢祝福家人和朋友。他就请一位当时很有名的画家哈，在白纸上呢画了一个美丽的图案。然后呢他就在纸片中央写着呢恭祝圣诞，恭贺新年，然后就把它做成了呢一个非常别致的圣诞卡。因为他是雕刻店的学徒嘛，所以呢他可以做雕版，就把这个东西哈就大规模的印刷。那大家呢就不用特别准备纸张啊，或者特别自己写这些词哈。于是呢我们现代社会标准的圣诞卡呢就产生了。所以懒人创造世界，对吗？那还有呢就是圣诞装饰。在西方呢，因为圣诞节呢是一个家庭团聚和喜庆的日子，所以呢通常呢人们都会做一些特别的装饰哈。那这个呢被统称为呢圣诞装饰。那这里边最重要的呢就是圣诞树了。一般呢圣诞树呢会用松柏之类的常青树做成，它是有含义的哈。它象征呢生命长存。在树上呢会装饰各种这个灯烛啊、彩花呀、玩具呀、星星啊哈。后来呢人们也会 把圣诞礼物呢就放在圣诞树下，或者呢挂在圣诞树上。圣诞夜的时候呢，人们就围着圣诞树呢唱歌跳舞，尽情欢乐哈。那这个圣诞树呢，在最上边呢有一个大的星星哈，这个星星呢有一个学名啊，叫做大卫星。这个星星的含义呢，是根据圣经中的这个记载啊，说是在东方呢有三个智慧人呐、啊，他们知道呢有一位圣人出生了，于是呢他们就按照这个指引呢要来找这位圣人。这时候天上呢就有一颗星星哈、啊，指引他们的道路，他们就按照这个星星的方向呢，就一直最后找到了在马槽里的耶稣。所以放这个星星在圣诞树上呢，是表明呢找到指引，找到智慧的指引的意思哈。另外呢，就是我们会发现很多西方人呢会在门上呢挂一个花环呢，这个花环呢是用这个常绿植物哈加以装饰的，特别呢是冬青，这个呢是采用传统的材料哈。那这上面呢有三种主要颜色，金色、银色和红色。金色呢就表明了荣耀，银色呢代表了圣洁，红色呢代表救世主基督为人所流的血。在圣诞节期间呢，很多小孩子呢会吃一种拐杖一样的糖哈。那这个糖呢，是后来有一位基督徒商人呢，糖果商人呢，他所发明的哈。因为这个糖呢是一个跟拉丁字母中的 J 是非常相似的，这是表明呢耶稣的意思哈。那这个糖呢是红色和白色的，其实也是为了纪念耶稣他圣洁的工作呀，还有他流出鲜血的救赎哈。那关于圣诞节呢有很多风俗习惯呢，其实我们可以讲很多哈，但是今天呢我们就到这里，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圣诞假期，再见。
至高之处，我举手祈祷。